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耶稣是谁的儿子？第一个答案是耶稣是女人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说，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是玛利亚的头胎的儿子。圣经里面不多讲到耶稣是女人的儿子，但是我们今天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我们强调耶稣是女人儿子的时候，我们会回想到，愿圣灵提醒我们回想到，上帝对人的应许实现了。人、女人、男人，因为听从了那个蛇，听从了魔鬼的话，没有听从神的话，我们就受到上帝的咒诅，受到上帝的审判。在创世纪第三章那个悲惨的堕落之后，上帝对蛇、对女人、对男人都发出了公正但是严厉的惩治，绝对的公正，绝对严厉的惩治。神对蛇的惩罚，对蛇的咒诅，是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是对蛇的处罚，或者对古蛇那条大龙，或者魔鬼，或者撒旦的处罚，或者咒诅。对女人也有一个悲哀的、痛苦的，但是是公义的一个惩罚和咒诅。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我自己觉得，照我的观察，虽然我不是女人，这个咒诅不是说生产的痛而已，我觉得还包括养育的痛苦，那更痛苦。还有一个咒诅，各位姐妹，你们很少想到这是咒诅，但你知道这是咒诅，你必恋慕你的丈夫，真是那天杀的哈！你这为什么我还要恋慕他？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也是咒诅，对不对？尤其他拿管辖的时候是用拳头的话，或者语言的暴力。对亚当也有公义的处罚或者咒诅。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看起来吃素也是一个咒诅。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到死都要累，每一个男人，你到死，你要累到死为止，这是咒诅，这是很悲哀的。这是一个公义的法官对三个有罪的对象提出一个宣告，他们该受的刑罚。但在这刑罚里面居然有福音，有传统教会所说的原始的福音。这福音不可能是对男人说的，不可能是对女人说的，因为男人女人都是罪犯，神对罪犯公正的法官没有福音可讲。更不可能是对蛇说的，因为蛇是一个元凶，他在颁布对蛇的惩治和咒诅的时候，各位注意，不是对男人也不是对女人说的，却在这个咒诅里面我们听到了福音。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 福音就是那句话，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儿子。传统上教会，我是到今天我都接受，虽然不是每个，很多圣经学者并不接受，我认为这是原始的福音。我认为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只可能是指着耶稣。当然这句话在圣经里面还有不同的方式也出现过，包括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加拉太书第四章，为女子所生。女人的后裔有一天会伤蛇的头，会给那个蛇一个致命伤，当然蛇也会伤女人后裔的脚跟。那这是一个应许，因为我们太马上就看到这应许，马上就想到说，哦，这是耶稣基督的得胜，那没有错。但是你要想想，当亚当夏娃和蛇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我想我们用最正常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不大正常，因为都加上一大堆属灵和神学的这个宗教的那个成见，所以我们不太能想到那个平铺直述的文字里面要表达的什么。这表达的好像说，有一天蛇的后裔会成为一个非常勇敢的武士，然后女人的后裔也会成为一个非常勇敢的武士，然后两个人决斗，决斗结果是蛇的后裔头被打烂了，女人的后裔脚跟被打伤了。你能想象吗？我能想象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电影劫后英雄传， Ivanhoe， 两个武士全副武装，骑着骏马，一根长矛，然后在那千分之一秒钟的冲撞中，啪，一个死了，一个活下去了。好像宫本武藏也是这样，李小龙的电影里也有这样，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坏的。我相信什么蜘蛛人啊，什么超人都有这些。各位，我讲这些不是说圣经是电影，我是让你能够马上想到上帝的儿子或女人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作战，而且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这个战争其实从伊甸园之后就开始了，包括亚伯和该隐之战，包括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之战，包括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大红龙跟想要吞吃女人的儿子的战争。当然最明显的是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要杀鹰的那一段。当然更明显的，耶稣或者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的征战，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个征战。看起来蛇是赢了，因为耶稣死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复活了，甚至他得胜了。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节讲到耶稣最后的胜利，这个胜最后的胜利，我再一次说，从伊甸园之外开始就一直不断的在打。在耶稣的降生，在耶稣的被试探，在科西马尼园，在十字架上，在永恒里面，主耶稣从来没有失败过。但在时间中，耶稣好像被打死了，但是他复活，他得胜。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当然兽、龙还有那些军队都死掉了，都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我很高兴听到诗班所唱的，真的听了韩德尔弥赛亚听了好多次啊，大家都崇洋媚外，光唱英文的，哇，今天唱中文真好听，真是好听，而且知道在唱什么。感谢主，我们很兴奋，我们也很欢喜。各位，但是我知道今天有人是带着眼泪在崇拜的。你们知道我们有长老过世，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经历到最后的胜利，我们还是有死亡，有疾病，有伤痛。我们今天可能有人有长期的伤痛，但我们感谢主，他是女人的后裔。在伊甸园里，上帝那个宣告在耶稣降生已经实现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上帝对任何人任何事情的应许都实现在耶稣身上，都实现在那个女人的后裔身上。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也都是实在的，好叫我们荣耀神。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的话。我们说耶稣是女人的儿子，要强调神的应许实现了。我们说耶稣是女人的儿子，也要强调相信的人是有福的，或者相信的女人是有福的。把玛利亚跟夏娃做个比较，各位姐妹请原谅，只要有两个女人在一起，男人一定会做比较，就是哪一个比较漂亮。所以各位请选择你旁边的女性，哪一个比较漂亮？玛利亚比较漂亮还是夏娃比较漂亮？我相信夏娃要漂亮得多啊，因为夏娃是上帝造的，直接造的。玛利亚是罪恶之后生下来的一个村姑，玛利亚应该不会很漂亮。我相信玛利亚的知识、学问、身体各方面基因远远不如夏娃，夏娃受造是完美的，玛利亚是罪恶的。天主教相信她是无罪 怀胎的，我们基督教并不相信，圣经没有这样的讲法，她跟你我一样也是罪人。哎呀，但是玛利亚跟夏娃因着一个东西就有绝对的不一样。夏娃是那么优秀，那么美好，是亚当的帮助者，应该是没有瑕疵，因为那是上帝造的。可是他不听上帝的话，他的特点就是他不听上帝的话，他听了蛇的话。他受造以后，圣经上讲他听的不是上帝，不是他丈夫，他听的是蛇的话。那蛇引诱了我，你既听了蛇的话，我会多多加增你的苦楚。我们信友堂也在转变当中啊，这个世界没有不转变的哈。以前是不可以有女人讲道的，现在慢慢有女人可以讲道了，我不知道还会转变到什么，这对还不对，我一点都不介入里面的争执，我永远是站在胜利者那边的，我是投机的人哈。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但是如果女人不可以讲道，那个原因都是夏娃害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是夏娃害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不许女人讲道，因为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所以起码我们从圣经上来讲，因为夏娃的不顺服，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女人有种种的痛苦，其中一个是不可以讲道。但是你如果有信心的话，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同样，这个生产我相信不是只生一个小孩的顺利，而是生养都蒙福。夏娃受造奇妙美好，可是她没有听上帝的话，以至于她把祸患带给自己，也带给许许多多的人，每一个人。玛利亚呢？玛利亚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村姑，是一个没有学问、没有知识的人，但她有一个特点：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于是她被称为有福的人。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可以为患。因为女人不听上帝的话，女人的后裔可以为福，如果她听神的话。当玛利亚听了天使的话，情愿照你的话，听了上帝的话，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以后，以利沙伯在 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二节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那是我们每一个姐妹都可以有的福气，不管我们是村姑或者不漂亮，或者漂亮锦上添花，也都可以，你是有福的。为什么你有福？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在这个罪恶堕落死亡费解忧愁难过一辈子劳苦重担随着我们的世界是有福的？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她信。夏娃有祸，因为她不信。玛利亚有福，因为她信。她信主的应许就会实现，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你知道那句话里面有什么话？你想到就是那话是要怀孕生子。其实还有一句话，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虽然那不是天使直接跟他讲的。神加给我们不管是刀刺透，或者是神给你永远的祝福，我们都感谢主，愿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是女人的儿子，这显出上帝的应许在创世纪的应许实现了，这也显示一个有信心的女人男人是有福气的。第二个，耶稣是男人的儿子，这除了在我们刚刚看的经文里面哈，他是木匠的儿子，那木匠应该是个男人，那是骂人的话啊，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但是在路加福音的确讲，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男人，那不是骂人的，那是圣灵感动描述耶稣的人性的部分，他是男人的儿子。不过他是男人的儿子哈，恐怕最清楚的是耶稣的自述。耶稣自称哈，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怎么自称自己，老夫啊，还是本人啊？有一个小孩常常跟爸爸讲话，本人本人，结果他爸说本人该死哈，就骂骂他的儿子哈。你怎么最喜欢自称你自己？在下，耶稣最喜欢的自称就是男人的儿子，或者人子 ，Son of Man。我们如果你去看经文汇编里面，好多耶稣自称人子的话，我们比较熟悉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都可以讲，我来为要怎么样，我来不要受人的服侍，但他说男人的儿子来了，人子来。人子很可怜，男人的儿子非常可怜，因为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男人的儿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为什么这么喜欢用人子来自称，这也是学者很喜欢讨论的。我们简单的说，我认为他说他自己是人子，是人的儿子，最重要的表达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我们常常在讲到的时候提过，各位你不要把耶稣想成一个那个崂山道士，呼风唤雨，傻斗成兵，然后修炼可以活到900岁、800岁，然后怎么样？你不要把耶稣想成这样。耶稣是一个完全跟你我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都跟我们一样。有生老病死的，虽然他没有老中年早逝，英年早逝，他跟我们一样，他只是没有罪，他有完全的人性，当然我们会讲到他也有完全的神性，只是在历史历代有很多的异端不喜欢讲耶稣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耶稣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他是人。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因为 唯有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的拯救才有功效。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血肉之体就表达不仅他有血肉，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所以，这所以是因为他要成为救主，他不救拔天使，他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这是神学上很大的讨论。有一个教父，他讲过一句名言，耶稣如果没有成为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就不能得到拯救。 What is not assumed is not redeemed。 耶稣这位永恒的道如果没有成为人的头发，人的头发就不会被拯救。耶稣如果没有成为人的心脏，就是他没有一个真正人的心脏会跳的，会停止跳的，心脏就不能得到拯救。耶稣如果没有成为人，人就不能 得到拯救。耶稣如果没有人的灵魂，没有人的理性，没有人的感情，没有人的眼泪，人的眼泪就不能得到拯救，人的感情就不能得到拯救。耶稣成为了人的每一个部分，这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得到拯救，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人的儿子。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同样讲到他必须成为人来拯救人。所以耶稣是男人的儿子，那要表达一件事情，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唯有他有完全的人性，他才能对人类有完全的拯救。不过我们可以讲的再细一点，耶稣是人的儿子，我们刚刚说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是木匠的儿子，等一下我们回应的经文里面还有我们平常也会喜欢讲的，就是他是王的儿子。我想我们刚刚唱的里面也有这个部分，他永远是王，他是王的儿子。但圣经里面的的确确也有用两个很简单的名词来讲到耶稣是两个人的儿子，你听了都会吓一跳。第一个，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第二个，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后裔和大卫的子孙，那个子孙两个字原文都是儿子，原文的次序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很难了解了，各位，所以我们中文把它改一下嘛，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嘛，大卫没有生耶稣，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没有生耶稣。如果你说亚伯拉罕生了耶稣，那太奇怪了，你又说大卫生了耶稣太奇怪，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把它翻成后裔，翻成子孙。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